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蒙哥。上回我和大家一块听了小贝的孔孟学妈说，小贝对于孔大娘孟大妈呢都颇有微词，基本上好像就是讲到他们没有针对孩子的性向发展。那后来我们从圣经里提出了一个人物，就是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上一代替下一代怎么打算。这拿俄米的做法就不太一样啊，你要说性向发展的话，他倒真的是做得挺好。他自己在他的媳妇面前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让他自己去了。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呢，往往自己没有给儿女做很好的榜样，却拼命把儿女往自己没有圆的那个梦那边去推。
是这样。
那这个呢几乎是保证了几个不幸福。第一个，你自己不开心。第二个，你的孩子不开心。第三个，你跟孩子之间呢也会有问题。北美至少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见许许多多家庭问题的根源。因为父母亲拼命的去逼这个小孩子，要他们走他们不要走的路，我们要他们变成我们要的那种人。
孩子还小，他怎么知道什么路呢？对不对？我们不给他指导一下，就像孟母当时的想法，你的侄子本来就该读书的，你怎么？
如果父母亲对于幸福的定义，对于这个达人的定义有问题的话呢，那就有问题啦。
这是在于父母。
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基督徒最常用的话，尤其在教养儿女上面，就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你知道是哪一句话吗？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是，那是儿女在拿出来对付我们用的。
不是吗？我都常常记住这句话。
所以你就不用管他们。
是我有问题的。
在箴言还是哪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要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叫他到了老也不偏离。那句话在哪里啊？
这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知道就好了，不用。
哎呀，不行了，那句话还很准确的找出来什么大概意思，就是。
我没有圣经，我跟你做节目向来不用带圣经，你就是我的圣经。
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所以我已经不用这句话了。你的孩子还小，你需要
教养你的孩子，到老也不偏离的。对，
到老也不偏离什么？
到老不偏离这个走在神的这条路上的，这个大概是意思是这样的。
中心的问题就在这里啊，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对，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对啊，
请问这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走在当行的道嘛。
这里面至少包括两种的教养，
两种教养，这听起来就一种啊？
不，至少有两种。
哦，真的？来讲来听听。
对，第一个其实是当行的道，你教导那个道跟使他走是两回事情啊。
这还不一样啊。
道是讲到耶和华的道，神的道路。他如果不懂得这个道是什么，那你光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去使他走的话，他还没到老他就已经偏离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见那个道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我们给儿女的道呢，就是上好学校找好工作，对不对？你看中国来的这个父母亲，小孩子你问他学什么，十个好像九个半现在都也不是学工程，也不是学什么，都是学这个finance 财经。
是吗？也要看小孩子有没有兴趣吧。
他们自己有兴趣嘛，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好赚钱嘛。
真的，如果这也很难讲。我们家那个邻居他最近就是好像他母亲呢，就当着跟他孩子当着我的面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这个邻居呢是一个小男生啊，就是台湾来的啊，他父母台湾来的。他们呢就是他妈妈就是一直不希望他走音乐这条路。但是呢，他这 current 呢，就是这个黑管又吹得非常好，在学校都是首席的，已经这么好的表现，也都是拿到这个 state 的这个一些 title 了。可是他妈妈就是怕呢，他这个就真的一头就要栽进去了，所以他妈妈就来拜托我啊，叫我去劝劝他，就跟他说，其实呢，也可以往这个哈。这个比较其他的方面啊，商业啦，各方面就发展。
等一下，你当年不是也吹过黑管，对不对？树底下在教会表演过一首什么生日快乐歌吗？
对呀，你这个人就不提了，好吧？总之呢，
那个才好听。我以为他妈妈找你是这个意思。
没有啦，他妈妈就说啊，因为这个小贝你是学这一方面的嘛，对不对？你给我孩子一点意见，言下之意就是鼓励他，不要只是在。
他妈妈也先跟蒙哥谈一谈，再来找你嘛。太危险了，
他不是基督徒啦，他不会找你。
那后来你怎么劝他呢？
没有啊，就是他就跟我讲了一下，那我当然没什么好劝，我就稍微就是当着他妈妈的面就问问他啦。 我说呢，哎，那你平常都在看什么样的杂志啦？看什么样的东西呢？有没有看看这个 Business Week 啦，或什么？就稍微这样跟他聊一聊。结果呢，他马上就警惕，因为他妈妈也在旁边，他非常警惕，他就说呢，
他就说，是
我对这些东西都没兴趣，他就直接这样讲。他妈妈马上问说，你又还没有去看，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有兴趣？
他这个儿子就说，我不跟你废话了，反正我就是要学这个音乐这个东西，
不跟你废话，乖乖乖乖。
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到你只要孩子意志相当的坚定，说实在话，你跟父母也影响不了他嘛，对不对？
就还是影响的。那你赶快劝劝这个孩子，要搞点爵士的。
嗯，他这个孩子倒是还据说每一天这个练习这个乐器都练习三四个小时啊。哎，他书都可以不用读啊，就是真的很有兴趣啊。哎，
嗯，那好啊，那
所以想把他介绍给蒙哥看看，哎，看看是不是需要透过上帝的手来教他怎么样吹奏啊。
那他这个孩子第一个需要学的就是解剖学
啊，解剖学，哎呦，要念医生生物要先学会解剖，嗯，
不是，念音乐一定要学解剖学，你不知道现在的美国职业音乐家，
嗯，
那个手腕有病、关节有病的那个比例有多高、啊？
因为他手要太巧，常常在动。
不是，他就是因为整天在那边练啊、嗯。乐器这种东西不是你全身的运动，
嗯，
因此你的关节的用力啊，什么都是非常不均匀的。
是这样
啊。而现在大家有这个环境，你不用去做工，也不用走路，
嗯，
你就搞这个就好了。你像你吹这个竖笛的人，他必须把他的竖笛放在他右手的大拇指上。
哦、右手的大拇指上，
对对，哎，而且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摆法，是架在上面。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大拇指可以有多少的时间承受多大的力量摆在那里不动？
哎呦，那很难呢。嗯，
哦，是啊，是啊，是啊。
哎呦，这想起来，发明这些乐器的人也在居心叵测啊。
所以洪水里面就把它灭掉了嘛，对不对？弹琴吹箫的祖师就被灭掉了嘛。
所以你跟常常就是练小提琴的人，我们常看他们头会歪一边呢。
肩膀会翘起来，没错，
的确是这样子啊。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后来我那伟大的妈妈也是孟母啊，就觉得这样不行，就不给我学，不然我走。
什么什么？你本来就是眼睛歪歪，你妈妈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矫正你，你就不肯学，你怎么怪到你妈头上？
嗯，
所以一样的，你看，你必须有一些的东西要看得比他稍微远一点，
比孩子看得远一点，
而且你要看的是对的才行啊。
是是是，
他光在那练，他迟早要练出问题了。这个练出问题了，他一生的功夫他全部白费啊。
哎呦，
你必须教导他做运动，你必须教导他怎么样避免这个练乐器所受的伤害。我们一样，你要学财经，你要学什么有出路的东西，你得稍微眼睛看得远一点呢。到底活在世界上，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好的？
哎呦，那我就遇到一位很不一样、很不简单的弟兄啊，他的孩子念的这个美国算是第一学府的这个哈、啊，也是有关财经方面。就据说现在毕业得到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呢，他年薪里面蛮大的一部分呢，就是每年来办这个哈、啊、福音的这个福音营啊。特别是办给这些都是在这个常春藤在读书这些年轻人，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了、啊。哎，据说呢，他赚的钱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包下了一个场地，然后让他们呢完全免费在那地方听福音这样子。我是听说有这样的事工了、啊，哎。
嗯，
你觉得怎么样？
施工有没有圣经的榜样？
哎，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啊，是约瑟吧，对不对？是不是有、
哦、约瑟？
约瑟对不对？这功成名就之后，拿他这个啊，哎，这个能力的一部分来供养他的弟兄们，哎，这个不错的，嗯，
哎，你看这个神在教导他的子民的时候，
嗯、
摩西被养在法老女儿的宫中，
嗯，
照我们想呢，他就是以色列下一代的救世主啦。
哦，是啊，是啊，是啊。
偏偏神第一件事情是把那个道路废掉，他让摩西没有办法在法老的宫中发达起来。这个叫做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上一代的首先要把神怎么做事情教导给儿女，让他们知道说神做事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问题，就是上一代自己就都不知道嘛。
神做事，我们在教养孩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第一个不是使他走，第一个是那个当行的道是什么？当行的道都在圣经里面，人应当怎么活，我们是怎么服侍神，神喜欢我们怎么服侍他。 人的能力上，人的财富上来建筑，
嗯，
他所要建筑的东西，
嗯，
你看的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副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因为你也许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护照要放下来，舍不得放下来，就花很多的钱去这样做，所以你可以避免这样的护照，同时呢，你又觉得哎，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能够造就福音，能够这个，能够那个，但是其实耶和华所需要的岂是钱吗？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讲。你要把一切所有的变卖捐给穷人，你来跟从我。
哎呦，
不是替我十二个门徒买十二套好衣服，买十二部轿车，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跟从我，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当行的道是什么，首先要清楚。上一代的人对于当行的道是什么，一定要清楚，要不然你没办法教养这个孩童。因为你自己还没到老也偏离了，他还没到老也偏离了，何况我们现在的家长就是让小孩子念好学校，再往下干什么不知道。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是盲目的，要是从小辈的观点来看的话，可以说比那个孟母啊，比孔母还要差。我们就是认为说在世界上能够成功，能够做白领里面最白的就好了啊，然后呢，反正孩童呢长到一定的年岁嘛，他们也会这样做了，大家都过好日子就是了。
嗯，
当然我们讲这些话不是指着小贝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因为那个例子其实哎，因为你没办法讲得完全，你没办法告诉我们哎，他父亲是怎么教养他，怎么做榜样给他看，怎么鼓励他，这个孩子其他时间还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他很可能不只是念个好学校赚大钱花大钱在主耶稣身上，不只是这样啊，看不全面的。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所谓当行的道啊，你要先教导给孩童。这个当行的道绝对不是说就是星期天去聚会，你一生所行的道，在你儿女的眼中看来，是不是他所羡慕的一个照着圣经榜样的人所当行的道？那个人所当行的道也必然是和耶和华怎么做事一样的道，主耶稣怎么要我们跟从他一致的道，不会是两样的。神一定是先要我们这个人，而不是用支票来亲近他，却在生命和行为上远离他。神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招，你的儿女知道吗？你自己明白吗？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必须是圣洁的。那个叫做当行的道，怎么样使你的儿女和你一同走在这一条神的道路上，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教养孩童啊，叫他到老也不偏离。哎，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只有下回再继续和大家聊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最近幸福吗？
哎，最近不是特别幸福。
那这个不是特别幸福的人来做幸福达人的节目，会不会误导了大家呢？
不会啊，给自己一点盼望，而且从小贝这里沾点福啊。
最近倒是没有发福啊，生了一场病，结果居然有个好处，就是肚皮瘦了一些，这个以前不能穿的裤子又可以穿了。
你生什么病啊？
在这种不该得到流感的季节居然得了流感。
那就是有福气啊，因为上帝特别眷顾你啊。
啊，对啊，别人都没得，对不对？
那你病得严重不严重？
有这个流感病起来的时候还是挺严重的。这个我后来医生就特别跟我讲，他说大部分人太忽视流感，流感是会死人的。年轻的时候以前得流行性感冒也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重，怎么这一次这样？哎呦，发冷发热，躺在床上四肢无力，又胃痛头痛啊，肌肉酸痛，全身都有各种不同的病症出来。以前得流感没有到这么惨啊。
有没有这个呕吐啊？
吐倒是没有
了，痉挛呐，
痉挛也没有，
背脊发凉啊。
你怎么听起来好像在讲那个癫痫症啊，羊癫疯啊？我还没有羊癫疯，好不好？
我就是确定你真的是流感吗？
哎呦，蒙哥这个大医生，对不对？哎，听众朋友，你要是有各方面的疑难杂症，就请你打电话来，哎，蒙哥他都会告诉你该怎么治。
是是是，都把你治成小胃这个样子，人家一场大病出来都很多感言呐、啊，有的时候一场病得快要死，都改变他的一生，对不对？那你这次生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呢？
就是这个因祸得福嘛，对不对？
到底得了什么福嘛？
就是这个身材啊，过了40岁之后，身材就慢慢的变形，这个肚子马上一个游泳圈出来了。这次生病之后，这个游泳圈就消掉不少，蛮高兴的。
那种消是几天就长回来了？
也不见得，我觉得不见得，因为这是接下来是要靠你的毅力来维持。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只要一个月之后再做节目，就可以知道你的毅力如何。
要用毅力来维持的、现在是这样，吃饭也不能吃到，就只是吃七八分饱这样子。
所以嘛，我们上次才讲，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在埃及人手下做苦工啊，其实是很好，对他们身体也很好。
哦，对啊，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听过什么人是什么高血压啦，这个高血脂啊，以前人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病。
从前的人劳动量很大。现在的人呢，就坐那里吃啊吃啊喝啊喝啊，对不对？
最近现在的一个很现代人的很可怕的病叫做痛风。
痛风啊！
我一直觉得蒙哥的身材跟生活习惯的话，蒙哥应该是这种所谓痛风的高危险群，不知道蒙哥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困扰？
痛风是怎么样叫做痛风？
痛风好像就是你这个好像跟尿里面的尿酸排不掉，所以它这个有一些物质会累积在你关节的地方，就让你发痛。这种病真的在中国古代以前叫做是富贵病啊。这个元朝有一个大皇帝叫做忽必烈，听说就是这个痛风把他痛死了，你知道？
真的，元朝大皇帝他们都是骑马打仗的，怎么会？
肉吃的多又没有运动
哦。
然后这个就是天天就过着享乐的生活啊，所以以前的中国古代要是谁得到这个痛风这个病，大家就说这是一个富贵病啊，因为是有钱人家才会得得到的病。现在发现痛风的人相当的多啊。
所以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我们两个中间的大医生到底是哪一位了。你看我们在查的出埃及记啊，这个路德记啊，都是过相当辛苦的生活。
对对对，
对吧？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上一代要怎么样为下一代谋求幸福，好像不管对小孩子的将来是怎么样，现在无论是在海外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独生子女啊，父母亲就是拼命给他吃，生怕他饿着，是吧？
对，所以现在在亚洲呢，肥胖的问题非常严重了。
那可是我们又很疼这个孩子。
对啊，他爱吃什么就给他吃。
我们虽然明明晓得说呢，孩子不能这么养，对他各方面都不好，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没有吃过什么苦，显然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间呢，会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啊，因为你从来没吃过苦嘛，你从来真的就是中国人讲的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可是我们又很难不这样养孩子。
对啊，大家都这样养嘛。难道你要送他到冰天雪地的地方？
可是我们又知道说这样对孩子并不好，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小孩呢活在现代的中国，可是能够学到那些好像只有苦难才能给他的功课？
当然有啊，对不对？现在正逢暑假嘛。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是把他送到一些这个暑期这个什么集中营去嘛，对不对？你花一
暑期集中营，我听过夏令营啊，
对
什么福音营，
你也可以说听说也有集中营啊。有一些你不要是这个，你不要在这个中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啊。据说他们也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太安逸了，所以呢，他们就是花了大钱让小孩去参加什么在什么内蒙古啦，在这个什么青海啦，他就是这种物。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呢，让他们去学习学习怎么样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那当然也是有大人带啦，就是不会让他们到吃苦到他们受不了的程度，但是会让他们去吃一点小苦。据说这样子这个夏令营还蛮贵的。
真的啊。 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德州的荒山野地，我们也可以办一些这样夏令、
对
啊、这种夏令营
了、啊。不过我听过一个消息是这样子，就据说在内蒙古办过一个夏令营啊，就是有一堆这个中国国内的孩子去，然后日本人呢、啊。日本的孩子他们
埋伏是吧，
不是，这日本的小孩子越洋来参加，因为在日本他们的父母也有这个考量。
哦，结果就是日本孩子被中国孩子痛打一顿。
不是的，这是我听说的，这个可能播出
大
家又听得很火。听说后来他们这个营地也在真的后来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断水断电了、啊。结果据说啊，这个中国的孩子每一个就把手机拿起来打给他的爸爸妈妈，叫他们来接他们。但是日本的小孩子呢，据说呢，他们就大家就是啊，现有的东西他们看了要怎么弄啊。我是看过一篇报道，人家说呢，即使是现代来讲啊，这中国人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大家还是做鸟兽散啊。就是赶快找爸爸妈妈来帮忙这样子。
那我们两个不错，我们做的这么难做的节目已经做了几年了，对吧？鸟兽还没有散，
因为我们不是野兽啊。
哎，这个讲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现在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安逸的生活里面学到一些吃苦才能学到的功课？你说他去这个夏令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处的。
可是他在短时间他看到那样子的生活，他可能会反思，回到城市里面跟父母又在做事，就会兴起那种感恩的心呐、啊。
有，你养过孩子没有？他知道这个是叫做短期的夏令营、
哦、
对不对？
他自己早就知道，反正撑一下就过去了。
对，而且这个夏令营里面什么男男女女啊，手机啊，上网啊，可能都照样来，那你拿他什么办法？
对对对，
对不对？美国这边有的他这种艰苦的这种营柜，他就不让你带任何的通讯工具了。
对对对，可是据说这样也有出过事情啊。
我觉得就算了，就一家人去坐游轮了。
哦，游轮哦，对，我上次才一个曾经认识的一个好弟兄，坐到游轮就真的就是那个游轮的引擎坏掉嘛，对不对？
就是那一艘是吧？
就是那一艘嘛，对啊，对啊，他后来就讲得很惨啊，对不对？最惨的是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
就是呢，除了看到人性的险恶之外呢，就他的孩子很小啊，这个四五岁而已，在船上漂流了好像六七天呢、啊，有东西吃啊，但是就是大家什么大小便都是没办法清理啊。对不对？然后呢，就这船上一些设施都不能用嘛，哈，因为都变得很脏。可是他这个孩子误以为呢，游轮就是这个样子，这样，还不知道他们是出事，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为什么好好的在平地，然后要跑到这个船上来？然后
爸妈妈赶快机会教育啊，跟他们讲说，想当年你爸妈妈出国从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是过这种日子。
我是有特别问他们的、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上厕所啊、房间里面都恶臭嘛，没有办法待在那个仓房里面，所以大家都到这个外面来甲板上面嘛。那甲板上面他们说有、
头
有画一些区域给他们上，可是他们说也都是上的乱七八糟，很脏、
哦。那当然了，你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怎么办？
所以呢，他们就说他们后来就用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因为每一个房间其实都有一个垃圾桶。
就用那个垃圾桶，然后把它倒出去。
他们都有发一个这个蛮厚的塑胶袋。那他们就说这个塑胶袋套在那个垃圾桶里面，然后他们要上的时候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忍着恶臭 啊。你怎么样在你的房间上？那人家有技巧的。这个门哥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那种经验过？
我们小时候都是户外厕所、通风厕所，当然有啦。
对啊，就是你这个哈、悬空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固体、液体要同时能够落在同样一个地方，那个垃圾桶不是很大，所以那个要有一点技巧。据说呢，这个练就一身好本领啊。我那个弟兄，但是他孩子后来就连那种，因为一般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不会去上那种蹲式的。
对对对，
就经过那训练之后，以后到那种荒郊野外或者是到那种比较贫穷的地方上那种蹲式的厕所。这算是学到一点东西啊！我自己就没有办法上那种蹲式的。我跟你讲，那种蹲式的，它不是有一个半圆形在你的前面吗？请问你那个是要你上的时候到底是面对它还是背对它？那个半圆形，到底是你是背对它上还是面对它上？
这是好问题耶，
你忘记了吧？
我没有忘记啊，我小时候的确想过这个问题啊。
你是背对他上还是面对他上？
我现在已经忘记，我可能两个都做过，我实验过很多次。没有得出结论来，
是一定要面对他上啊！
面对他上，
我没有办法这样，我一定要有地方抓嘛。那你知道抓着他那个姻缘，不然你蹲不住啊。那有人跟我说那样是错误的，
那是错误的。
行，就是你背对他，万一你是那种喷射型攻击，他会把你接住，哎，不会上到外面来。哎，我怎么今天在讲这个
了？我怎么知道？就是小孩子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啊？可是不要去，又不需要送他去寒天饮冰雪啊，又不要让他挨饿啊，还让他好好念书啊，好好养，好好长，怎么办呢？我们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你看有多少强盛的国家、强盛的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就开始慢慢衰败下去。
就是下一代没有养成吃苦的习性。
就是的，你看从前的罗马军团啊，多么强盛，可是等他把世界征服下来之后，罗马人就变得又肥又胖。
对，打战都打不动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就送到教会去嘛。
送到教会去有什么益处呢？
最起码这个教会人是最起码在神的话语上面给他们一点造就嘛，对不对？
哎，
那你说他们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了，但是这些话呢能够让他们早一点呢放在心里，有一天等到他真的遇到了难处的时候呢，到时候也不会束手无策嘛，他会想到这些神的话语或许对他有点帮助了，只能这样子的啦。
哎呦，你送他们到教会就是训练他们，虽然完全没有味道的讲道，他也需要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听下去，
就练这个耐性，
练瞌睡功夫。
嗯，哎，对对对。
哎，小贝，你看我们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给你讲怎么上厕所，时间就给用光了，那怎么办？听众朋友，我们只有等下回再来继续谈啊，怎么样在安逸的生活中呢仍然让孩子得到苦难能够带给他们的益处。